各位廷根和弟兄姊妹们向大家问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32章22到32节。PowerPoint 有，但是如果大家可以翻开圣经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在创世纪的第32章22到32节。创世纪32章22到32节，如果大家都翻到的话，我请我左手边的弟兄姊妹们读双节的经文，右边的弟兄姊妹读单节的经文。我们读完这一段的经文，好吧？左手边的开始，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右边。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并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奴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奴伊勒，那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好，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你亲自来解释主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今天我要讲的主要是关于旧约创世纪的一个人物雅各。圣经很多地方都是讲到雅各这个名字，他是神所祝福的一个人。但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先从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片段开始看。这一幕呢，就是雅各他跟他的舅舅，又是他的岳父，他们闹翻了。然后呢，他们就分家，他雅各跟他的妻子们就离开，他的岳父，然后呢，离开之后，他是要回到他自己的老家，在回家的路中呢，就要过一条的河，约旦的河，但是要过河的时候，在32章之前的地方，就描述到，雅各就发现河对岸有敌人来。有400铁骑冲着他们而来，而他们呢，只是说他跟他的4个老婆、12个儿子，然后还有一些仆人，就没有其他的了，所以呢，在这一刻，雅各都是很害怕，觉得他所有的家产，牛羊骆驼都在这里，他的整家人都在那里，但是对方有400铁骑要来，那他觉得糟糕，怎么办？那雅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他先想，那好吧，我就将我的财产分两部分，他的主要财产都是牛羊这些牲口，那么有一批的仆人就带了第一批的牛羊牲口先在前面，然后呢有另外一批的仆人带着剩下的牛羊等等，就是第二批，然后有第三批就是他带了他的4个老婆、12个儿子过岸。那他4个老婆也分的因为有两个是妻子，妻子里面有一个他比较爱的，有一个没有那么爱的，然后有两个呢是妾室只是妻子们的使女。 所以他让使女跟使女生的儿子们走在第三波啊，然后他没有那么爱的老婆就在第四波，然后最后呢就是他所爱的妻子跟所爱的儿子，然后还有最后就是他自己啊。那么就来到这里，我们看到2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使女过去，打发他们过河，然后呢圣经说只剩下雅各一人啊。那么22节既然讲都带了他的妻子使女儿子们过河，那我们大概可以推测他自己也过了河了，但是后来怎么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河的这边呢？大概就是带了他们过去之后他自己又悄悄地渡回来啊，剩下一个。那他的策略是很明显的了，是吧？那对面敌人来了，弄不好第一批这些财产，哎，身外物啊，给他们抢走了算了，希望他们就此罢手啊，可能拉着很多牛啊羊啊都没有心再来杀第二批了啊。当然如果他的敌人都是很凶残，第一批的不够，还有第二批，还有很多牲口啊，再杀过来了，那么就没有办法了，将自己最不亲的啊那些妾室跟儿子们摆在前面啊，然后又杀到他们的啊，没办法了，就到自己老婆都要了，不过老婆还分了嘛啊，有个不太亲的，有个比较亲的啊。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呢最后留下的是他在河的对岸，为什么呢？当然在古时候过河不是容易的，对不对啊？不像现在啊，你坐个 DB 马上就过去，这里走几步都过去，有桥嘛啊。那个时候那个只是一个渡口，也没有桥啊，可能他将所有的船只都拉过到对岸了啊，或者拉过来自己这边啊，敌人渡不过来啊，那么看到也对岸的敌人杀过来，他就马上就可以跑了嘛，对不对啊？所以雅各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我想大家看到这个都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卑鄙小人，是吧？最近发生一件很惨的案啊，就是香港有一个旅游团在菲律宾啊，被一个菲律宾的以往的这个警司劫持，然后疯狂烧杀啊，造成一个87伤的这个惨案。但这个里面有一个故事啊，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就是报章都讲的，就是有一个生存的妻子讲到她的丈夫啊替她顶了几枪啊，所以呢她丈夫就死了，但是她就活下来啊。那一般如果有结了婚的或者没有结婚的你们都女士们都希望，哎，如果有这生死的情景啊，你的丈夫啊，你的男朋友都是为你顶一枪的就好了，对不对啊？但是如果倒过来好像雅各这样啊，你的老公敌人来了将你推在前面的，那你觉得怎么样啊？你都觉得这个男人都不怎么样了啊，这很差啊。所以在这一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雅各他这个人本性其实不太好啊，很卑鄙的啊，他真是那一种啊，宁叫我负天下人，但是呢莫叫天下人负我那一种啊，最多所有人都死光了，老婆儿女都死光了，还有我啊，留得青山在啊，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雅各我都觉得啊，这个人真是不太好啊，但是圣经有偏偏很多地方都说啊，这是神所拣选的啊，那我们就奇怪，问雅各有什么好，为什么神要拣选他 OK 啊。那我们没有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我们要啊将时间倒流一下，从雅各出生开始去看雅各他是怎么一个人啊。可能我们开始了解他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我们就会更啊愿意去原谅他，因为他这一生也是很不容易的啊，他也经历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所以呢到他中年的时候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好，我们先看雅各的心路历程。第一呢，他是一个自我否定的人，从生出来他已经不愿意做雅各，做雅各有很多啊不如意的事情啊，因为他的处境令到他变成这样的人。为什么他不喜欢做雅各呢？第一个，雅各就一定会说我应该是长子。雅各有一个哥哥叫以扫， 但是呢，这个哥哥跟他是双生的，哈哈，他们差得很短时间的，对不对？啊，我们可以读一读《创世纪》25章这里啊，我读给大家听吧。以撒就是雅各的父亲，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所以他们是双生的，不但如此，而且他们是其实在时间上没有隔很多，因为哥哥刚出来，弟弟抓住哥哥的脚也就出来了，对不对？啊，就是差的很少，可能是一分钟啊。就是医生啊，当时没有医生啊，妇产婆去一拉出来就两个一起出来了。但是就因为他迟了那么一分钟，所以呢很糟糕啊。因为在古时候，如果你是头生的，有很多啊，家产已经可以分三分之二啊，第二老二就少了一半了，你想。啊，然后呢，在那个时候，神给了他们的祖父亚伯拉罕有一个祝福。亚伯拉罕呢，将这个祝福给了以撒。以撒还好，因为以撒只有他一个是应许的儿子嘛。啊，所以亚伯拉罕的祝福一定是给他的。但是以撒生了两个儿子。啊，那么照当时的习俗，就是这个祝福一定是给长子的。所以雅各他都觉得，哇，真不公平啊！其实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谁知道谁是先出来的呢？对不对？啊，如果照现在的来看，我们用 DNA 或者怎么样，可能第一个未怀孕的是他，不是他的哥哥，只不过在里面两个的相争啊，然后他们的位置弄到最后出生的先是以撒。这个只是一个机遇，是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来说啊，以撒一定是哥哥，雅各一定是弟弟的嘛，没有的啊。但是很不幸运，这样讲吧，啊，他出来迟了一分钟，可能刚好要生的时候，他的哥哥不知道怎么钻到了啊出口，那他先出去了啊。那这样子呢，他就啊少了一半的家产，而且呢没有了一个这么大的祝福。所以雅各第一就觉得，哎呀，我不应该是老二，我应该是老大。这个世界真不公平，不是因为我跟哥哥有什么好跟坏，只是因为啊，机遇的时候他先出来了，所以呢，所有的好处都在他那里，我都没有。第二，雅各觉得他的父亲不爱他。啊，圣经里面有讲了，父亲喜欢以扫，因为以扫呢是一个猎人啊，这个功夫就是很强劲的，出去打猎啊。然后雅各呢，就是老是跟着妈妈的在家里面啊，不知道他在家里面啊怎么样，可能也不喜欢出外啊，也没有去练拳啊，没有去打猎，只是跟着妈妈啊。不知道他玩什么，是不是只是在家里学煮饭还是什么？总归呢，父亲不喜欢他，不喜欢哥哥，啊，但是妈妈呢就偏喜欢雅各。当然咯，因为大儿子老是在外面，都从来都不来参见母亲啊。但是小儿子多好，一个老是陪着妈妈啊，那当然就有啊这样的偏爱。然后我不知道当中你们有没有啊有弟兄姐妹在家里的，有没有啊？还是全部都是像我一样独生的吗？有没有举手？有兄弟姐妹的，啊，还有一些不太多哈，当然你们有举手的，你大概可以体验一下，家里多过一个小孩的话，父母一定有一点偏爱的，有没有？嗯，但是一点偏爱就算了，但是到雅各的这个情况，啊，他的，我们看看圣经的描述，然后你就可以体谅阿哥他的心情。他的父亲真的不爱他，因为他父亲年纪老迈的时候，眼睛看不到，圣经说他就以撒就叫了以撒大儿子来要祝福他， OK， 然后呢叫大儿子先去打猎，打一些的食物回来，然后就祝福他。而且呢以撒呢是暗暗的告诉他的大儿子，他不是开一个家庭会议，然后说啊某年某月某日我要祝福了，那就是大儿子，没有的。他就是只是跟大儿子讲，都没有跟老婆讲，也没跟小儿子讲，没有。啊，不过这件事情呢给他的妻子利百加偷听到了。啊，那利百加当然喜欢的是雅各，所以呢就偷偷去告诉雅各，喂，大事不妙。啊，因为你的爸爸将要将最好的东西，那个祝福，给你的哥哥。不过还好有办法，妈妈帮着你。啊，怎么帮呢？哎，你趁你哥哥在外的时候，我帮你烧了一些啊野味，啊现有的，然后你拿去给你的爸爸，啊，那么你就装是哥哥，啊，怎么可以装到是哥哥呢？其实很容易的，啊，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是双生的，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见过双生？这里有没有双生？啊，有的吗？啊，真的啊，杨妈。啊，之前我知道古玲玲姊妹在的时候，她也是双生的。杨曼，你是双生的是啊？
跟一个男孩。
跟一个男孩，啊哈，是你是姐姐还是你是妹妹 ？OK， 你们像不像？啊哈，是男孩跟女孩，一般还可以，你就可以分辨出来，都是两个都是同性，两个都是男，两个都是女呢，就比较难去认出来了哈。啊，就是所以呢雅各跟以扫样子上是很像的，应该，不过有一点不像，一开始刚才读的经文讲过了，是什么不像啊？就是以扫整身都是毛啊，他的名字都是有毛的啊，所以他适合出去做这些男子汉大丈夫的东西。雅各大概就是没有毛啊，身体光滑还是怎么样，但母亲说没关系，我帮你啊，去拿一些其他动物的毛绑在他的手臂上，万一爸爸要你走进去的时候他一磨就磨到有毛，反正他眼睛也看得不太好，你们两个样子都像，没问题。 OK， 所以呢他们就去要骗啊他的爸爸，对吧？啊，然后就到这一段了。好，我们可以一起读一读好吧。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撒，我已照你所吩咐行的，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撒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撒的手。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好，所以这样子呢他就骗取了他哥哥的祝福啊。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不能够只是单方向的啊，一般我们看到这一段就觉得，雅各这是很坏。当然了，他妈妈更坏，是他出的主意，但是这个弟弟的都不好啊。之前呢已经讲过啊，他已经想用方法啊，就是哥哥打猎回来很渴，他有一些红枣汤还是什么汤啊，那么哥哥要喝，他就说，你我给你喝，但是我们做一个买卖，你将你长子的啊这个身份给我啊。那个只是两兄弟之间的，但这一次呢真的他要在爸爸那里骗取这个祝福，骗到了。不过呢我们从雅各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呢，我们得到一个很不同的感觉。我就有些红色字在这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父亲就问，我儿你是谁？为什么要问？可能一开始看得不太清楚咯啊，就问是谁呀 啊然后呢啊，雅各说，哎，我是以撒，骗了他了啊，等等等等啊，希望要有祝福。 那么以撒又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撒不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后面已经讲了嘛，他就是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是不是以撒。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要祝福的是以撒，不是雅各嘛，他一定要搞清楚的。啊，最后祝福了之后，二十四节他还再加一句：“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啊，那么在这里呢，雅各的被迫几次都啊骗他爸爸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然后后面也说我是等等啊，但是当然他做的是在骗他的父亲，但是在骗的时候，你想想他的心情是如何的。他的爸爸只是爱他的哥哥，三番四次的要搞清楚，站在他面前的是哥哥，啊，只有以扫才配得上他爸爸的祝福，雅各呢是没有地位的，雅各只有用以扫的名字才可以骗取爸爸的祝福，如果他说是雅各的话，那还有没有祝福呢？是没有了，所以他父亲一点都不爱他。啊，而且是公开的不爱他，是讲得明白了，我只爱的就是你的哥哥。啊，他只有用这种的办法，假扮是哥哥，才可以得到他父亲的爱，并且这个爱其实是不是给他的。虽然他骗到了一些东西，好像是骗到，但是心里面是怎么样的？啊，如果当中你们有兄弟姊妹的，啊，我想你们可以更加体验。如果你的父亲是这样对你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所以雅各他从小都觉得啊，我只差了一分钟就做了长子，很多我应该有的都没有给了那个以扫，然后我的父亲一直都不爱我啊，他宁愿要的就是那个哥哥，这一点都不公平，他一点都没有跟我说啊，对不起啊，因为你生迟了一分钟，所以应该给的都给了哥哥，但是有很多我都会给你，他父亲都没有这样讲的嘛。啊，他父亲只是想的就是我的祝福一定只是给以扫的，其他人不可以有啊。所以虽然雅各骗取了祝福，但是结果他得不到他父亲的爱。不但如此，雅各一定会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更美好的婚姻啊！你看过雅各故事你知道了，他骗取了祝福之后，那哥哥回来那就糟糕了，对不对？因为哥哥知道了骗我的是雅弟弟，那么刚才说了啊，哥哥是武功高强的，对不对？要来找你算账，那你快跑了啊，又没有办法就走了，要离家出走啊！这一个从来都不离开妈妈的人，要离家出走已经很苦了，是吧？那走到半路都不知道怎么样，又去了异乡等等。但是妈妈说：“啊，你不要去别的地方，你去找你的舅舅。”啊，所以他就去了找他的舅舅拉班。然后找他舅舅拉班的时候，就发现哦，舅舅有两个女儿啊，你看。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就爱上了拉结，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好，我把她给你，甚是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所以呢，雅各对拉结是一见钟情，然后呢就问他舅舅，好，反正我都没有事干，我帮你打工七年啊，然后你将你的女儿给我啊。然后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了，很快就过去了啊。过去的时候时期满了，他对拉班说，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宴席，有一个大的婚宴，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宴席之后会怎么样你知道啊？就宴席之后就洞房了，对不对？但是宴席的时候众人都来了，大概就喝醉了，雅各就喝醉了。然后他的岳父，他的舅舅现在是岳父，还没有醉啊，所以到晚上 岳父拉班就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男士们，你们有爱过一个女孩啊？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女友，或者等等，你很爱她，她多漂亮啊！你为她什么都愿意去做。雅各就是了，为她工作了七年之长，为她做。但是因为她爱拉结，圣经说，所以七年如一日啊，就过去了。然后就到你的大好日子，你做了七年的工，就是为了今天嘛，对不对？那七年工都白做，因为大概除了吃跟住之外都没有工资的啊。那么到你应该要娶妻的那一天，大吃大喝啊，所有的人都来，多高兴，喝多了一点，喝醉了啊，晚上洞房还是有，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看看右面那个啊，有一点不对劲啊啊，他大概还没有需要说哎你是谁，因为一看哦双目无神，刚才圣经已经说了，知道哦这个是利亚是吧啊，他都认识了七年之久，都自己的表妹都认识了，不过是不对的那个，不是小表妹，是大表妹，怎么搞的啊？所以雅各很不高兴，他就去问拉班，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拉班就很有道理的讲，大女儿还没有嫁给人，哪有就将小女儿嫁出的呢啊？犹太人跟中国人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啊，以前我们大概都是这样的啊。当然呢，他有七年的时间来讲这一句，他都没有讲，对不对？要弄到洞房夜之后才跟他讲，大女儿都没有嫁出，小女儿怎么可以嫁啊？然后那个他这个岳父更厉害的，他就说：“哎，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小的都给你，然后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啊！”原来是有阴谋的啊！他不一定只是要将大的嫁给，嫁了之后才嫁小的啊。不过可能雅各做工作的很好，所以做了七年就没有了这个故宫，太可惜了。啊，那么出一子一个计啊，一箭双雕，大女儿双目无神，但都可以嫁了一个好老公咯，然后呢又有一个女婿又再做七年。所以呢雅各我们都说他都是一个奸臣了啊，他都很会打主意的，怎知道一山更有一山高，他可以骗人，人家可以骗他，他的岳父比他更厉害，所以他被岳父骗了，又做多七年。其实又做多七年呢，对雅各来说没有问题的，更大的问题呢反而是现在他有两个老婆了啊。很多男士都不同意啊，觉得哎，一个好两个更好，左右都拥抱了嘛，后来他有四个你看多好啊，为了有什么不好啊？如果你这样觉得话，你应该反复的去看雅各他的遭遇啊，一个就很好，两个就很糟，四个只是一塌糊涂的。 OK， 这是怎么样呢？他只是爱拉结，对不对？他终于都娶来了啊，但是这样呢啊，就当然有一些分别咯，因为拉结就得到老公的宠爱啊，利亚呢就没有。那没有的时候呢，当事人怎么想？哎，我的老公怎么才爱我呢？好，我有一个办法，生孩子，对不对？有孩子生，可能因为爱孩子就牵涉到爱妈妈，所以生孩子。圣经说啊，耶和华也眷顾利亚，所以他生了很多孩子啊。但是呢拉结的没得生啊，如果两个都有的生可能还好一点，但是有一个有的生，另外一个没得生，很糟糕，又是姊妹俩啊，又争风喝醋了。那么拉结就跟老公说，老公我也要生一个啊，你都不公平，为什么我没有？老公说，唉，生孩子生不生是我做上帝吗？你觉得我都尽了力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反正这样子了，我爱你，我不爱他，那还不够吗？啊，一般都大概应该够了，但是他这个老婆就不够，就说不行，我一定要生啊，我没得生，好，我有办法，我将我的使女给你 你跟他同房，生一个当是我的。啊，那这样呢，他又有三个老婆了啊。第三个为他生孩子，这样呢，对方呢想，哎，你有使女，我也有使女，所以利亚也将他的使女给了雅各。现在有四个老婆了啊，有很多儿子生出来了。但是你想，雅各的变了什么了？啊，他就是一个生小孩的机器了吧？啊，他跟人家倒过来啊，他是没有尊严的男人，因为老婆们在吵啊，在闹，所以呢，他就被迫又娶多了两个，没人问他愿不愿意了，是吧？啊，就是有一个目的，你不用爱他，只是为我生孩子嘛，就是这样的，所以就生孩子了。生了孩子之后，四个老婆之间、孩子之间，哇，搞了乱七八糟，大家都在争宠，啊，然后还不够。还有一幕圣经讲啊，利亚他的大儿子啊出去采到一些植物啊蜂茄回来，那么拉杰看到的就羡慕说，哎，我也要，可不可以给一些给我啊？利亚说，我为什么给你？当然不给你咯，啊，你老是跟我争啊，要么这样，我给一些给你都可以，今天晚上老公是我的啊。所以呢，那天晚上雅各就要去啊大夫人那里啊，不是自愿的啊，原来啊老公都可以有买卖的啊，妻子之间啊当货物一样卖了一碗啊就等于一个风险，这样子你看做老公做的多没有尊严啊，在家里多没有意思啊，一生以后就是这样子咯，你每天在家里面听到的声音看到的都是吵来吵去，老公啊老公啊，爸爸爸爸，哦，糟糕。所以我想雅各都觉得，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根本我只是很专一的爱一个女人呢，我只要的就是拉杰，其实我跟她多好，我们可以很幸福很美满的一个家庭，生儿养女都不用这样吵的。但是受骗之后呢，啊，就一个变了两个，两个变了四个，啊，儿子一大堆，好像是什么都有了，但是其实比没有更糟。所以雅各，在他来说做雅各很不好，因为雅各是一个失败者。第一，跟他哥哥来争，在妈妈的肚子里已经输了，出来之后呢，又没有人爱，得不到父爱，父亲不爱他，看不起他，不要他，不肯祝福他，然后到外面第一次离家出走啊，之后呢就被人骗，而且不是其他人哦，是自己的舅舅又是自己的岳父骗了他，将他一生的幸福都给骗走，什么都没有。做雅各有什么好呢？原来是这么多的伤痕啊，年纪轻轻的已经伤痕累了。所以做雅各就是这样子。那我想有时候人生也会是同样的啊，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的，不是我们要的，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的，但是可能是我们的环境，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学校或者公司里面的老板或者是老师，可能是很多很多原因令我们一生都不可以有幸福，并不是我们的错。雅各呢有这样的一生，他就变成怎么一个人呢？啊，他就想，如果幸福不是自然的到我这里来，而且呢我原有的幸福都被人抢走的话，那我只有一个办法了，那我就要去抢回来，对不对？啊，雅各他要拼命去抓住他的幸福啊，创世纪他出生的时候，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从母胎里面他已经要抓住他的幸福。可能你想象为什么他抓住啊哥哥的脚，不知道 啊，也有可能就是啊他希望将他拉回来啊，这是推测而已了哈。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可以代表雅各一生的一个动作，他的名字就是叫抓住的意思。 所以呢，他不可以在人那里得到爱，不可以从父亲那里得到祝福，不可以有美满的生的家庭，那他就要用办法去抓住，啊，所以呢，他千方百计的要从哥哥那里骗取这个身份，啊，甚至骗父亲、骗哥哥都要得到，可以不择手段的。然后呢，啊，虽然被岳父骗了，家庭生活，啊，不会太好，但是呢，啊，他也不可以示弱。之后，创世纪告诉我们，他就从岳父的羊群里面啊，用了现代的啊高科技的想法哈，啊，就是啊这种的遗传学啊，所以将岳父的那些羊群牛群慢慢的都骗到自己那里去了。到一个地步，到刚才我们说的那32章，他为什么要离开岳父的家？因为他的财产比岳父的更大。岳父的发现，糟糕，你在这里的话，我就一无所有，还是将你赶走吧。啊，所以他们两家不能够再住在一起，所以他就要离开。但是离开的时候，雅各发现，唉，我的确是扎到了一些的幸福，啊，明明不是属于我的祝福，我不是骗到了吗？明明不是属于我的牲口财产，我不是去啊，在我的岳父手里面抢到了吗？现在他要渡回自己家里的时候，雅各他是满载而归啊，对不对？4个妻子，11个儿子，啊，有很大堆的羊群、牛群、骆驼群，很多的仆人。他过第一次过约旦河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剩一人。现在他回去，什么都有了，好像。不过很多时候，往往我们用自己的办法去抓到的，不是太实在的，好像是抓到了，但是又从我们的手指中很快就失去。啊，这一晚雅各看到的就是这个了。啊，他得到了这么多，但是要过河，对面的敌人来，敌人是谁？是他的哥哥了，所以他知道打架一定输。啊，哥哥再带400铁骑，很糟糕。啊，你任他将所有的财产、仆人、妻子、妾室、儿子分多少波都好，最后他可能是一无所有的。他所建立了很多年的这些财产，可能一夜之间都变成零。啊，他可以说10000次留得青山在，但是呢，啊，岁月不留人啊，哈，啊，他不再是第一次出来那个时候年轻的雅各。他可以有多少个20年这样来啊，打下江山呢？啊，不能够一夜之间都全部都失去的嘛。不过，这个就是雅各的一生，他拼命的去抓住幸福，但是幸福并不是那么容易抓在手里面的。圣经也经常告诉我们，啊，我们拼命要去得到的东西，其实最后就是虚空，就是捕风。传道书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14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不单只是圣经里面以前啊的文化是这样讲，今天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咯。啊，以前在香港有一个流行曲啊是这样讲的，它叫一生何求。他说，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忘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租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今已是我的所有。我想虽然这首歌是在20世纪的时候写的，但是可以形容雅各的一生到这个地方，他肯定是觉得，对啊，我可以救了我自己一命，但是什么都会没有了，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就在这个时候，他碰到一个人，圣经没有说这是什么人，但是这个人一来， 就与雅各打架啊，摔跤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是这个人要来攻击雅各，也可能是雅各太紧张了，他怕啊，哥哥跟那些铁骑杀到来，看到有人可能就要打，就要还击，不知道。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就是神的使者，那是神来到雅各的生命里面。其实从他出生之前，神已经在他的生命里面，神已经来预言他与他哥哥以扫的命运。他在逃亡的时候，他也神也让他看到这个天梯的异象啊，他需要的时候他也去求神，但是呢，到这一刻为止，这个神都不是他的神啊。每一次雅各讲到耶和华神的时候，他就多一个形容词，就是耶和华我父亲的神啊，还不是他的神啊。他呢已经是很习惯的利用所有旁边的人与事物，甚至连自己的老婆儿子都可以出卖的嘛，对不对？上帝一样呢，所以有需要的时候他还拜拜上帝，哎，求你帮助我，保守我，这样子的啊。那么但是这个并不是他的上帝，只是他知道是他爸爸，是他祖父的上帝啊。但是这个上帝呢，这位耶和华神呢，就是在雅各的一生里面从来都没有离开他，并且在他最绝望的一晚来到他的面前啊。最妙的就是神一般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第一想象的就是啊，大概神是来安慰我啊，帮助我啊，保护我啊等等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雅各的体验完全不同的，因为神一来就跟他打架啊，敌人都没有杀得来，上帝已经来跟你打架，很糟糕。然后呢，打了一晚啊，不分胜负，然后神还啊出一个狠手，将他的大腿我摸了一把，他就瘸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不是神打不赢，所以呢就啊出一个这样的怪招啊？其实我想不是的。神是要来让雅各明白一件事情，他要面对的敌人并不是外面的，而是他自己啊。他已经想得很好了嘛，用自己的办法啊，所有的啊，他一切的仆人啊，羊圈啊，然后啊，儿子跟妻子都在对面，自己在这边，他可以逃之夭夭，对不对？但是当神去将他磨了一把，他瘸了之后，他整个命运就变了，他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对不对？因为瘸了你可以走得多快啊！即便是以扫将他所有家人都杀了，在对岸看到雅各，哇，他要走了，以扫大概可以还在对面有一个 barbecue 吃了那些羊，再慢慢的渡过来，都追得上他啊！本来他的好的啊，36计的上上策逃跑的这一策啊，给神一把之下就破灭了啊。所以呢，上帝将他的后路封了，他没有后路了，走不了了，怎么办？上帝让他开始要面对自己了。当他知道自己走不到的时候，雅各就有一个办法了，他还是老办法啊。我们一起读。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好，听听，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现在他大概是知道这个人大概是跟神有关的了，神啊，就说，所以呢，他已经走投无路，没有办法了，只要拉住唯一的机会，就说，你不祝福我，我不给你走啊。有些赖皮了，不过大概是走投无路了，就要什么办法都要想了，是吧？啊，但是呢，这个当就回到啊，圣经这样描写的话，我们就可以回想到曾经有一幕，在他爸爸的面前，他也是希望得到父亲的祝福。现在虽然父亲祝福他了，虽然是骗来的，但是到头来他还是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又抓住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求他，你要祝福我啊。一生之久，雅各他所寻求的就是人生的幸福，他知道有人祝福他的话他才有幸福，所以呢啊，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他还是要的一样，我要的就是祝福。然后神怎么讲呢？神就说，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啊，那这么一句呢，其实很普通的，一般我们看圣经就略过了。问名字吗？我们都知道他叫雅各了，啊，不过我们要再仔细的去看这一句的很有意思的。在25章开始讲雅各，讲到这里，啊，除了雅各是去引用其他人的说话之外，这个是第一次雅各他自己承认自己是雅各，啊，从来都不用自己名字的。以扫他用过几次，用来骗人的嘛 ，OK， 但是他不用自己的名字的，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雅各的经历是很不好的，做雅各是不好的，所以他宁愿自己是以扫，宁愿自己是另外一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是雅各。但是今天神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要逼他面对一个事实：你是谁？你到底是谁？讲的不是他的名字那么简单，讲的就是你啊，你的这个真我，到底你是哪一个人？你是谁？在这一刻，有25章到32章，雅各第一次可以面对自己，承认我就是雅各，我就是那个一无所有的，我就是那个老二失败者，我就是那个被骗的，我也就是那个骗人的，我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是我，我就是雅各。他终于要承认自己是雅各。那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都会觉得人生是很不公平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像雅各一样，可能要拒绝，不要否认自我，我不希望就是我这么简单的一个人，因为我有很多的不幸，因为我有很多的无能，因为我有很多的失败，像我这样的人还谁会愿意来祝福呢？但是上帝要告诉雅各的就是，原来神是创造他的主，神创造他就愿意要祝福他，每一个神所创造的神都愿意去祝福，然后这个祝福呢只是给你的，雅各，不是给其他人的。你哥哥的祝福是属于他的，你其实拿不走，但是你呢也是会被祝福的人，你就需要肯定自己，你就需要来到神面前，愿意承认我就是雅各，我就是一个婚姻失败的人，我就是一个被骗的人，我就是一个做不了长子的人。但是即便是如此，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神不看我们出身是否良好，不是看我们有如何的成功才配得他的祝福，不是，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有一早已经愿意来祝福我们。这个祝福只要我们可以面对自己，承认自己，接纳自己，才可以得得到。就好像颁奖一样，如果在这里我颁一个奖，说今天的奖的得主是陈心义，请陈心义上来，那你不是陈心义你都拿不到，但是你是陈心义，你不认自己是陈心义，那么这个奖也是落空的。这是在雅各一生之久，他在寻求一个祝福，在他父亲那里得不到，在他岳父那里得不到，但是在神那里，其实神等了他整个的人生，就等到这一刻，他告诉他一个真理：你不需要做其他的人，你就是雅各，我就是要祝福的，就是你。这一刻改变了雅各的一生，他愿意去接纳自我的时候，神祝福他。神祝福他之后，他也改变他，让他要将生命交托给神。神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的名字跟雅各有关系，雅各是要去抢嘛，要去争嘛，要去抓住嘛。以色列有一种征战的意思，但是呢是跟神有关的，所以呢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大概就是为神较力，是一个为神去征战者。将生命交托给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为神效力。最后他不但只是可以将人生交托给神，他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最后看这一段，神祝福了他之后，他瘸了，他过了两岸之后， 然后发生什么呢？33章我们一起读好吧。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啊，在这个之前我们要讲一讲，他过了河之后做了一个动作，你回去可以看33章的第一节。他不是啊，他的老婆儿女啊，还有这些财产都是在前面的吗？对不对？啊，那第一节讲的就是他过了河之后，那些财产还是在前面。不过呢，他只有后面走到最前，第一个去见他的哥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昨晚发生的事情，今天早上对雅各他是整个人改变了。本来他是要飞在最后的，保住性命的，但是现在有神的祝福，他并不需要再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了，所以他宁愿跑到最前啊，不怕有生命的危险去见他的哥哥啊。但是也感谢神，他的哥哥并不是来寻仇的啊，可能他的哥哥都已经忘记了几十年前的事情，因为他的哥哥也有很多的财产，很多的牲口都不需要他的啊，所以呢，弟弟来了，这个哥哥呢是很高兴来迎接他，并没有恶意的啊。原来之前的恶意只是在雅各他自己的心里面，他的脑子里面，他觉得啊，幸亏了嘛，对不对？做了亏心事之后几十年，做梦还有这样的噩梦，哥哥要来打他，那哥哥来了他就怕了，对不对啊？但是现在神的祝福之后，他不用再怕这些，他坦然了到哥哥面前要将啊这一些的礼物给他。但是呢，在给礼物之中呢，如果我们看一个翻译的词啊，翻译的不太好，中文那让我们漏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在第十节他已经跟哥哥说，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第十一节又说，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其实这个后面这个礼物这个字跟前面那个礼物这个字是两个不同的字。后面那个呢，也看一些原文或者一些旧的英文版呢，还翻译的比较好。原来这个就是一个祝福啊，我给了礼物给你是一种的祝福。但是一讲到祝福这个词你就听懂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词语在雅各的一生中，因为他一直在寻找，他要求的就是祝福，他甚至去骗到祝福。但是今天我昨天应该这样讲，晚上神将祝福给了他，所以今天早上他呢将这个祝福给他的哥哥，这是什么意思呢？你都记得啊，几十年前他将他哥哥的祝福骗走了，啊！现在他要将这个祝福还给他的哥哥，他就告诉哥哥：“我做错了，以前我拿的，现在我还给你，我不再需要这一些。”我们想到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人物，对不对？就是一个税吏长撒该，啊，他也到处去刮钱了哈，为了罗马政府收税，然后又在旁边啊贿赂啊、敲诈啊等等，有很多钱。但是呢，有很多钱，做了很多亏心事，没有人喜欢他。不过有一次耶稣入京的时候，看到撒该就说，我到你家里来做啊。撒该因为耶稣爱他，耶稣接纳他，所以呢整个人改变。撒该之后又怎么样，将他的钱的一半给了穷人，然后他骗人的钱四倍的奉还啊。所以在这里旧约呢，雅各就跟新约的撒该一样，以前他是要抢的，但是现在他不用了，因为神给他的祝福他已经满足，已经足够他一生之长，他不用再去争，不用再去抢，不用再去骗，而是他可以将这些的祝福交还给他的哥哥。那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一生是不是像雅各这样，人有很多的伤痕，因为我们周围的人环境是令到我们受伤，给了我们的很多创伤，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啊，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就 觉得我要自我保护，我要自我去争取，人家不给我的我要抢回来啊！我不再要受伤，所以我又用尽办法来保护自己，我用尽办法去抢一些我要得到的东西，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会来帮我的啊，没有人是可以信任的啊，只有我自己可以抢得到，可以拿得到啊！但是这样呢，就会变成有很多的罪恶。本来是我是受伤者，但是后来呢，变成我是伤害人的人。雅各的一生就是这样，他从一个被害者变成一个害人的人。那害了人之后呢，他又被人迫害啊，被人迫害之后他又害人，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老是在伤痕跟罪恶之间不能够解脱。但是你看到，当神的恩典降临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祝福是白白的给我们的。神不要雅各去配得啊，不需要是长子才可以有的，不需要是婚姻美满的才可以有的，不需要是事业成功的才可以有的。神的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当我们得了神的恩典，雅各得了神的恩典之后，他就可以从伤痕跟罪恶之中被释放出来。英文是说 freedom from， 我们不再受他的捆绑，我们现在可以有自由，不再去回想我们以前的伤痕，不再被我们的罪恶自我来捆绑。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真的自由，是 freedom for， 我们可以有自由来活一个神所喜爱的生活，是神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可以活那个的生活，我们可以有个 freedom for God's mission。 这个是雅各的一生。雅各在过这个亚伯渡的这一晚上，神医治了他的伤痕，神赦免了他的罪恶，神给他有个新的使命啊，在这个新的使命里面，他不再需要去自己寻求祝福，而是他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一个蒙神祝福的人生，弟兄姊妹、慕道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神祝福的人。神爱我们，他创造我们，他要祝福你，祝福我，他白白的为我们牺牲，他要拯救我们。这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来配得的，我们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骗，他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与此同时，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伤痕罪恶之中被释放出来，不需要再去在恶性的循环之中，而是我们有真的自由，可以为神而活，可以为了彼此相爱而去活。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祝福的人生，来祝福其他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你透过这些很平凡普通的人，像雅各一样，将他们的一生摆在我们的面前，是要让我们知道，神你要祝福的不单只是雅各，你也可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你创造，既然创造我们的时候，你已经在创造我们之前命定了要祝福我们。主，我们不需要去自己寻求我们的幸福，我们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争，不需要去骗，因为你给我们的是白白的。我们只要站在你面前，愿意接纳主你所创造的这个自我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就是陈心怡，我就是雅各，我就是沙甘，我就是我们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主你就祝福给我们。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脱离这一种恶性的循环，脱离一种自我中心的去抢去争，而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罪恶中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活一个真自由的生命，为你而活，为了爱来活。我们学习怎么的爱你，去爱别人好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祝福之后，我们可以成为万能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